很近。师姐是一个值得你爱的女人，她可以为爱以死相拼，片甲不留。我们应该惭愧，我们都爱自己胜过爱爱情。现在我知道，其实爱一个人应该像爱祖国、山川、河流，好好爱他吧。他是一个被你忽视的花园。
文字激动心灵，声音传递梦想。月光抚育网络电台，陪你一起倾听世界的声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叶真。那今天叶真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《爱一个人要像山川爱河流》，作者朱小浅。秋天的时候，王友亮去了北京，唐倩心里像缺了个角。直到这座城市下起第一场雪，这个男人也没有回来找她。唐倩想看得淡一些，可心底那点明晃晃的失落完全找不到出口。于是唐倩开始跑步。她的男神金城武在重庆森林里说过一段很酷的话，跑步可以将身体里的水分蒸发掉，让我不容易那么容易流眼泪。我怎么可以流泪？在阿美的心里，我可是一个很酷的男人。唐倩也想做一个很酷的女人。那些日子，她天天在朋友圈刷跑步成果，有人怂恿她，干脆去跑马拉松呗。去啊，为什么不去？十月的上海，天气好得让人想要在阳光里跳个舞。比赛那天，唐倩一早赶第一班地铁去环球金融中心，100层，447米高，2726级阶梯，传说中的垂直天空马拉松。数据听起来有些吓人，那是不是走完2726个阶梯就可以忘掉一个人呢？可当唐倩终于站在世界最高观光厅的时候，没由来的红了眼眶。她还是会不可遏制地想念黄友亮。比起对河东的爱而不得，这个男人曾让她触摸过幸福，畅想过未来，可最后她却被告知，将来只有她一个人。认识黄友亮的时候，唐倩喜欢的人是河东。微博上有段子说，暗恋一个人的感觉就像对方是信号很强的 WiFi， 你却没有密码。唐倩不仅没有河东的密码，连信号都若隐若现。河东是那种优秀的有些过分的男生，只不过年长唐倩3岁，却像比他大了一轮，完全没有那种年少轻狂的突兀感。很多时候唐倩觉得自己喜欢河东就是一个必然事件，那样耀眼的少年谁会不喜欢。他们两家门对门住在愚园路逼仄的弄堂， 漫长的青春时光里，唐倩的心里眼里全是河东，看不到除他之外的任何男生。那时他以为有些东西不说就永远不会消失。可是唐倩读大四的那年，河东已经拿着复旦的硕士文凭飞往太平洋彼岸读博。河东出国后，唐倩常常从学校搭一小时的地铁去复旦大学的校外吃一碗兰州拉面。因为河东带她去过，闺蜜说她矫情，唐倩却觉得自己需要一个仪式来告别这场漫长的暗恋。冬天的黄昏，暮色很早就一点点覆盖过来，唐倩在拉面馆遇到了黄有亮。黄有亮有着一张方方正正的脸，大眼睛，塌鼻子，看起来憨厚可爱。面馆拥挤的人群里，唐倩几乎没有任何防备地坐在他对面。不记得是谁先开的口，只不过是一碗面的功夫，唐倩被这个男生逗得笑出了声。黄有亮的身上仿佛有一种魔力，以至于从面馆出来，他说要不要去校园走走时，唐倩毫不犹豫地跟在他身后。那会儿夜色已晚，校园里灯影绰绰，像午夜的电影。每当唐倩的记忆回到这个点，心里总是有绵长美好的温柔。他们哪里像是第一次见面，分明就是失散后又重逢的老友。说话的措辞又简单又圆润，一字一句缓慢柔软的，如同一部干净的文艺片。晚上十点，黄有亮送他到地铁口，很认真地看着他，轻轻柔柔地说，真的很好奇你那小脑袋瓜里都装了一些什么，下次过来记得打给我。说完，他从唐倩的手里拿过手机，输入一串数字。那点小小的霸道让唐倩有些愣神，而他刚才说话的语调总觉得似曾相识。末班地铁里，唐倩脑光一闪，突然想起来《简爱》里的罗切斯特对简爱说过相同的话，你那小脑袋瓜到底装的什么。想到黄有亮那温柔的语调，唐倩心里像是被泼了一杯温热的牛奶。之后两个人便常常见面。一开始唐倩以为自己只是需要一个人来缓解河东带来的忧伤，时间一久，这个叫黄有亮的男生便慵慵懒懒地住在心头，赶都赶不走。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？Yes or No 里的妈妈说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就像有千百只蝴蝶在心中起舞。唐倩对照内心，感觉自己也许正在开始人生当中第一场真正的恋爱。是第一场恋爱，而不是初恋。在唐倩心里，河东才是自己的小初恋。心甘情愿是件要命的事。和黄有亮三年的恋爱谈得四平八稳，他是那种让他相信会一辈子在一起的男生。这是一种内心的笃定，虽然这份笃定里少了一点心甘情愿。那个叫河东的少年到底还是在唐倩心里留下过痕迹。譬如喜欢黄有亮， 有那么十分之一的原因是他笑起来的样子与何东有三分像。譬如黄有亮与何东在同一所大学念研究生，并且前途光明，只要他动动手，黄有亮也许就是另外一个何东。第一次带黄有亮去见闺蜜时，唐倩特意去商场帮她换了一身新。后来闺蜜私下里问她，为什么黄有亮从头到脚都有何东的 style。 唐倩被这句话问得噎住了，何东像是一个模型，框定了她的审美。夏天要穿 CA 的格子衫，冬天要穿优衣库的超薄款羽绒服，春秋得套一件 H&M 的开衫。他时常对黄有亮感慨，要是皮肤能白一点就好了。没说出口的后半句是皮肤再白点，那分明就是他年少时最爱的男生何东。唐倩以为这点小心思黄有亮不会知道，他们很少吵架，偶尔争执，黄有亮不出一刻钟就会来道歉。在唐倩的计划里，黄有亮一定要去读个博，哪怕不出国也没有关系，读本校也行，他喜欢的就是这种优秀的男生。但他没有想到在这件事上黄有亮明确拒绝，不肯让步，甚至他签的公司远在北京，似乎卯足了劲要跟他撇清关系。跑完那场马拉松后，唐倩有过无数次想去北京找黄有亮的冲动，可一直拖到光棍节，她还是一个人。光棍节那天，唐倩将购物车里的东西一次性付了款，待收货的数字变成26时，心情大好。就在这时 ，QQ 上弹出一条失恋展的新闻。打开网页后，唐倩睡意全无。那条新闻配的图片是他再也熟悉不过的两枚五分钱硬币，上面分别印有他和黄有亮的出生年份，1987年和1986年。黄有亮凭什么将他们放到失恋展？他很想找黄有亮大吵一架，奈何从分手那天起，他就抹去了有关他的所有联络方式。第二天，唐倩顾不得要和客户签个大单，一大早就赶去了环球港。她在那儿不仅见到了那两枚硬币，还见到了失恋展的负责人黄有亮。穿得光鲜亮丽的唐倩姑娘在人群里哭得像个小孩子，黄有亮笑容温柔地看着她，仿佛一切胜券在握地说，就知道你会来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唐倩哭得更厉害，他攥着拳头一下下打在黄有亮身上，顾不得那么多人在场。黄有亮将他揽进怀里，在他耳边轻轻地说，你现在能够确定爱的人是我吗？怀里的姑娘将头点得像石记啄米，他当然爱她，只不过表达爱的方式出了一点偏差。其实黄有亮不在的这段日子，他有见过从美国探亲回来的何东。何东没有变丑，没有变胖，甚至沾了一点洋气之后的他更加养眼和帅气。但奇怪的是，唐倩的心变得让他有一些怀疑，他当年是不是真的喜欢过这个少年。致青春里，郑微说，爱一个人要像山川爱河流。唐倩当时感动得稀里哗啦，可是和黄有亮在一起的日子，她爱他，却总想要改变他。还好这个世界上相逢的人总会再次相逢。 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有一个值得重逢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亲爱的耳朵们，不要忘记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关注我们的电台，新浪微博查找月光抚育网络电台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城里月光，让我们的晚安曲陪你入眠。我是叶真，下次再见。